所以今天基督徒如果要致死在地上的肢体，有一个秘诀很重要的，他必须要越飞越高才可以。当我们真正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的时候，你看肉体就窒息而亡。那不止如此，最后的得胜呢，还是圣灵做的。你只要守住那个升天的地位，那最后你看见说肉体最后的那个结局呢，就是圣经里面所形容给我们看见的。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哈米吉顿战争。第二次呢，那就是基甸的故事，我想大家都很熟悉，300个人对付135000人。那么圣经怎么形容呢？圣经形容说那些米甸人像蝗虫一样，那么在他们还没有收成以前，他们已经把所有的农作物通通抢走了，所以以色列人就非常非常的贫穷。那这个和最后的一次哈米吉顿战争刚好遥遥相对，因为形容最后的一次世界大战，讲的全本圣经讲的最清楚的是约珥书。约珥书告诉我们有一将来呀、啊，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约珥书？约珥书，旧约的约珥书。约珥书是在我们两节式圣经，应该是1071页。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了，我想我很快的提一下，好吧？我们看一下第2章第1节，你们要在西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颤，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蝗灾啊，像蝗虫那么多，将来有一天这些蝗虫就代表一些的军队就直接侵略以色列地了。然后我们看他这个第4节怎么说，他们的形状如马。然后我们看第7节，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他们蹦上城，窜上墙，爬上房屋，进入窗户如同盗贼。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黑，星宿无光。耶华在他军旅前发声，他的队伍甚大，成就他命的是强盛者，因为耶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当得起呢？那你如果读这段圣经，你就知道圣经是用这些蝗虫来形容最后哈米吉多顿战争的情形。比方说你读到第3章，很明显第9节，当在万民中宣告说要预备打仗，激动勇士时，一切战士上前来，要将犁头打成刀剑，将镰刀打成割毛。然后呢，下面第4节，周四围的列国，你们要速速的来，一同聚集耶华，耶华，求你使你的大能者降临，万民都当欣喜，上到约沙法谷，因为我必坐在那里审判四围的列国。所以你从这段圣经里很清楚，最后呢，列国通通要集中在约沙法谷，那么然后他们通通要预备打仗，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指着哈米吉顿战争说的。那么怎么形容这些哈米吉顿战争的那个情形呢？圣经就用蝗虫来形容他们，意思就是说他们来了不是普通几个人，那么3个联盟里面有一个联盟，东方的联盟，光是马军就是20000万，所以这些人来的时候就好像145000从东边来，你看见吗？那个米甸人呢，他们从东边来的20000万的马兵呢，也是从东边来，东方的众王，你看见他们就过了幼发拉底河。所以如果你对比的话，很清楚的，基甸那个时候怎么回事，将来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也是怎么回事。那么基甸那个时候呢是蝗虫压境，现在呢也是蝗虫压境，所以你看见吗？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么如果那个时候是300个人对付135000的话，那你就晓得最后一次世界大战以色列人是怎么打胜仗的。如果敌人是20000万的话，那换一句话说，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军队是50万人来对抗20000万的马兵，但事实上我们倒比20000万多得多。当然以色列也不光是50万，但是就说那个比例来讲，大家不要忘记， 那个比例呢，就是基甸怎么打胜仗那个比例。所以如果你能相信基甸怎样用300人对付135000人，那你就知道说，等到世界最后是世界大战的时候，你看神怎样用以色列大概500万到100万，那弟兄姊妹，你看见秘诀在什么地方？秘诀就是，如果你懂得基甸的故事，你就能懂得哈米基顿的故事；如果你懂得底波拉的故事，你就知道将来以色列怎么打这个仗。那有趣在哪里呢？有趣在这里，那个20000通通是马兵。我们知道，无论是铁车也好，无论是马兵也好，最怕的就是哈米基顿的战场。因为铁车是怕泥泞，整个马车也是走，马也是走不动的。所以我们知道的将来呢，这个哈米基顿战场就是那个20000马兵要集中的地方。但是根据底波拉的经验，根据底波拉故事的教训，根据基甸的教训，你看见吗？以色列要打胜仗的，以色列打胜仗就好像基甸打胜仗一样，以色列打胜仗就好像底波拉打胜仗一样。那个时候你看见说，神要从天地里面发出他的攻击。所以最后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亲自从天而降。这一次他不是从星球的轨道来攻击希西拉，这一次呢，我们的主脚踩在橄榄山上，然后橄榄山有一个很大的地震。那到今天地质学家已经发现那个裂痕了，不过那个地震是主的脚踩的时候呢，是从东到西裂开的，然后呢，北山是橄榄山的北边往北移，橄榄山的南山往南移，中间就有一道大的峡谷。那么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就从这个峡谷就逃走，一直逃到，如果我没有说逃到旷野里面去，那就是往以东那个方向去。然后来基督就率领他的军队就和这个敌基督就征战起来，所以一直到了 Petra， 一直到了约旦。所以以赛亚书63章才告诉我们说，以赛亚基督后来终于到了以东。所以大概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以色列在第一次第二次怎么打哈米基顿的战争，那你就知道说，将来就算是20000马兵压境的话，那么我们的以色列还是要打胜仗。所以哈米基顿所代表的乃是凯旋的胜利。那现在我们怎么知道最后有3个大的联盟？那么这个我们就叫做约珥书了。那么我解释这个约珥书第2章第20节，却要使北方来的军队远离他们，将他们赶到干旱荒废之地，前队赶入东海，后队赶入西海，因为他们所行的大恶，臭气上升，腥味腾空。那这里一面讲军队，其实一面讲蝗虫。那么现在蝗虫有个特点呢，蝗虫一个特点就是他们排队排得很整齐，而且呢他们好像没有王，但是他们可以一直往前走的。那么同时呢，他们如果往前走，他们绝对不后退。他们如果看见有拦阻他们的，比方说有墙，他们就爬墙；如果有窗户，他们就爬窗户。所以他们没有个东西可以拦阻他们的。而且他们顽固到一个地步啊，如果前面是海，他们也往前走；然后后面的那些蝗虫就踩着前面蝗虫的尸体再往前走，一直往前冲的。所以有一度在埃及附近啊，很多的蝗虫就被赶到海里面，没有多久发生瘟疫。为什么呢？因为那些蝗很多的尸体呢，就蝗虫的尸体就遍布在海边。所以这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臭气上升，腥味腾空。因为什么？这些蝗虫通通死掉了。那么这是很有意思的，它刚好分成3队，你看见吗？北边的这军队呢，蝗虫就赶到哪里去？赶到南边的旷野去。然后呢，你看见吗？有一队是赶到西海，有一队赶到东海。所以可见呢，当时这些蝗虫啊进攻以色列的时候，它是分成3队，一个是从北方来，一个呢从西方来，还有一个呢从东方来。所以这个就变成非常非常有意思了。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那么我们先看这个西方的军队，这个我讲很清楚，这个西方的联盟呢，事实上就是敌基督率领的那个联盟。那么很可能呢，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欧洲共同市场将来所要形成的一个大一统的世界。 那么1999年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已经有 Euro 了，有欧元了，那就表示他们必须要一致。到现在他们实在说来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旅行非常非常容易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联盟，我想我们详细的不去说它了。那这是从西边来的。那么北边的联盟呢，是以细节38章那里告诉我们的。那在北方的联盟呢，毫无疑问的是在俄罗斯这些国家的率领以下往南走的。不过很有意思，当你去读以西结38章的时候，你发现这些国家多半都在黑海附近，黑海周围。那么最近呢，有一件很有意思的消息，就是在黑海附近呢，他们发现有石油，而且那个石油的产量呢，应该远超过中东的。所以现在黑海周围的那些国家是想尽各种的方法，希望能够得着那个产油权。所以我们肯定可以知道，没有多久以后，这个黑海周围的这些国家会形成一个共同体，就像欧洲的共同体，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西方的联盟一样。所以这个呢，很明显的是北方的一个联盟。我曾经到欧洲，到英国，我和一个英国弟兄谈，他告诉我很有意思，他说为什么今天欧洲共同市场可以联合起来，他说其实英国人跟德国人法国人根本合不起来的，但是现在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非合不可，因为他们有两个假想的敌人，一个是美国，一个是日本，再加上中国大陆那一带。他说如果欧洲不想灭亡的，如果欧洲能够有竞争势力的话，他们两个最大的敌人，一个是美国，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就是中国大陆和日本这一带。那么他们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所以他们一定要联合起来。那么这个是将来的北方联盟，我说已经一个北方联盟，一个是西方联盟。